欢迎来到阿皮聊音乐，我是阿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个配乐老师，对吧？那个
配乐老师，
对对，配乐老师，欢迎那个佩佩老师。
好，你好，我是配乐佩佩。
嗯，然后今天邀请到了佩佩老师来跟我们聊音乐，讲哎，我们平常都是聊那个流行音乐，但是今天要来跟我们聊的是那个戏剧的配乐，这样子。对，好奇，那佩佩老师以前是学广电的，对不对？
对，
传播系的，怎么会？后来怎么会接触到那个电影配乐啊、广告配乐的那些这样？
哦，欸，可以叫我佩佩就好，也不用叫老师，有点不习惯。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广电系，广电系其实有很多范畴，就是广播电视到电影这样。但我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拍片，我没有念过音乐班在这之前。但是我小时候拉小提琴，然后我也有参与过一些幕后配唱的工作。就我从七岁开始就录水果冰淇淋的歌，公事的，对。然后我一路录到国中的时候，就中间有参与过蛮多张可能艺人的专辑的小朋友的配唱这样。
所以你是童星哎，
但就是幕后的，我没有露脸。对，然后开始拍片之后，同时那时候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苹果电脑。然后就下载了那个买了 Logic Pro、
哦，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玩音乐。然后因为拍片就是你知道大家就拍短片，然后其实每个人每一组拍完都会有音乐的需求，不管是自己拍的或同学拍的或学长姐拍的，每个短片都有音乐的需求。以前都没有，就是不会有预算去找外面的人，大家就是互相说那谁会做音乐，那就来玩玩看这样。对对对，所以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做配乐。
所以政大是只有一个组是不是？因为我听有的学校是有分三组的两组，
然后他
是所以你们就是专门在拍片。
我们就是广电系，但我们很杂啦。但我们那时候还蛮多人会想要走拍片，当然有些人会想走广播或电视。然后隔壁也有广告系跟新闻系的同学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同学啊或者是学长姐之类的做配乐嘛，就他们有毕业制作之类的帮
他们做。对对对。
哇，那很厉害。
对，然后后来我大概大二大三，我大二接到第一支广告是那个 Mr. Donut 的广告。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好像可以维生，就是好像是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好像有可能可以以这件事情作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然后但我同时还是有在现场拍，就还是有一点小时候还是有一点导演梦。对，然后但后来就经过了一阵子的尝试吧，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适合跟擅长现场拍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电影。然后同时很喜欢电影跟音乐，就是影像跟音乐合起来其实就是做配乐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大三就决定我之后想要以配乐当做我的为我的职涯发展这样子。
我想要先问一下你这样子，因为我看你不是有一个网站嘛，就打出你的作品嘛。然后第一个广告的那个配乐嘛，然后离现在已经有十年了耶。
对对对，
很久。你这敬业这十年，有没有哪一个配乐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应该是金曲奖30年，就是第一次换成露露主持那一年的广告的配乐是我做的。
哇，
也是很
好厉害，
很临时接到的一个案子。但那个案子算是我觉得在我就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吧。就是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但要做到蛮好的东西，然后又是会有很多人会看到的这样。对对对，就过了几年之后，我自己觉得好像因为我都没有念过音乐系，就是在过往的时间里，然后一方面觉得自己在音乐上有点不足，然后就想说好像是一个时机点可以存钱跟考研究所这样，考配乐所。
刚刚有提到说开始比较专业的来学配乐嘛，我在想配乐是不是跟流行歌差很多，比如说流行歌因为有歌词的那个帮助啊，那我比如说像金曲奖它是一个典礼，那只能靠音乐的部分要有一种庄重的感觉嘛，或者是流行我觉得金曲奖可能比较偏活泼比较流行点，可能相对于金马奖，所以那个音乐本身就要做出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很困难？ 就是有没有在编曲配乐所有没有学习到一些这方面，是因为它跟做流行歌的逻辑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蛮不一样的。而且因为其实配乐的意思就是你的音乐是要搭配别的东西，不管是搭配这个今天这个是影集嘛，那可能是电影，那也有可能是游戏，我们有做游戏，有可能是广告，就代表你要先去理解另外一边的内容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的音乐。就像流行歌可能是歌词跟编曲一起，但我们的那个歌词就是换成是影像上的内容。
所以感觉是要先服务画面。
对对对 对，
就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聊的盐水大饭店这个剧，它如果跟比较监狱部分的音乐就会比较恐怖啊，或者是有一些谈恋爱的画面的时候，它音乐就必须要有带入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需要先去解读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才能去想我音乐要怎么样去表达。我觉得 流行歌比较，如果你今天是那个自己词曲创作的那种创作歌手，那比较像是零到一的过程，我会这样讲。然后配乐比较像是本来已经有个一，那我要想办法让一加一大于二，
一加一大于二，
那比较好理解。
我看那个资料是说，你这一次盐水大饭店是第一次接到一个比较长的剧的，
就对对对，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超过30分钟的影片，这样。对对，
他怎么找到你的呢？
郑文堂导演，
郑文堂导演，
因为我文堂导演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导演课的老师。然后但我当年其实并没有修那堂编导课，比较是就我那年刚好去拍纪录片，然后我就去写信去旁听老师的课这样。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一直有保持联络，然后老师有一些广告或是比较小的案子也都有陆续的合作。然后但其实也过了蛮久，因为你看我也毕业蛮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我出国念配乐所回来，然后老师刚好就导演刚好拍完这出剧，然后他就来问我说我有没有兴趣做这部的配乐。
一般的戏是拍完了才去找配乐，
他在找我的时候是剧本写好了，但还没有开拍。就有些片子是到最后才去找配乐，配乐来，但是现在比较多的做法是让配乐早一点可以进来，因为在剧本阶段就有一些音乐上的考量可以放进去，就有些执行面上的困难。就比如说像这一出剧里面有些跳舞的桥段，那他们需要排舞，排舞就需要先有音乐，我需要先写。
哦，了解。你说比如说那个我是记得阿德跟他的女朋友跳舞的时候就放到里面的歌嘛。
对对对 对。
哦，那这个你一开始收到这个戏啊，盐水大饭店嘛，跟观众说一下，这个剧呢是公司的大片，那它是跟那个美丽岛事件有关系的一部剧嘛，所以听起来可能稍微比较沉重一点这样。你们当初收到这一个剧本的时候，你以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来想说我要做什么样子的音乐？因为你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沉重的方式去做音乐，
对对对，
或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做音乐。我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不是一个很那种大山大海的，比较多 focus 在小人物的方面嘛？
对对对，因为其实虽然他讲是美丽岛事件，但导演这次其实是选这个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
对，
所以他其实是用小人物的角度去看这个大事情。他并不是写很上面的人在看整个大局的事情，所以我比较想要把音乐就是整个戏的重点其实是在那些小人物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和他们之间其实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或是打闹有时候很沉重，但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小玩笑让彼此可以疗愈或是度过那个难关，所以我觉得我音乐的角度就会比较切在以去接住这么沉重的事件，就不想要写到那么沉重让观众就是觉得啊，我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事情是很沉重了，然后我现在看这个戏就更沉重，看这个片子很痛苦这样。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有疗愈跟抚慰人心的这一块。然后导演也在剧中放了很多比较浪漫的桥段，就不管是爱情的浪漫或是对参与民主运动的浪漫的部分。对对对，
所以这个戏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我想要问的是，接下来想要问是因为我看这个原声带有20几首歌嘛，
对对对，
然后我看还有一个 list， 他们把他们做了分门别类，然后5种颜色还有起承转合这样。我很少看到这样写的那么细的，可以跟我们介绍大家如果要去看这个戏有兴趣听这原声带的话要怎么样去，他这个曲序的安排或者 听点这样，我们要怎么去开始去聆听这个音乐？
因为其实总就这个戏总共有八集，
对，
然后我写了150几个 Q， 然后那时候选了这21首出来。那那时候选曲的考量，除了就是有一些音乐是搭配影像蛮好的，但单听可能有点无聊的，我就把它拿掉。啊、对，然后另一方面是我有照大致上照着剧情的走向来选，所以其实其实是有按照事情，就是一开始他们是比较快乐的在生活，然后有一些爱情的发展，然后到中间遇到事情了，然后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到后面结局的部分，先不要爆雷的。
可是我觉得这歌单有点小爆雷，是不是？
其实它是历史事件，
感觉最后是 happy ending 啊，
没有讲是谁回来。
哦，所以是有人没回来，有人回来吗？
没有，不好说，不好说。但他要去看剧。
然后你还有把它分门别类，说有的歌是听起来比较希望的，有的是温暖的嘛。
对，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有些歌可能是比较有危机感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它就是有大概5种这样子。那你这边有提到说你这个安排的那个方式也有一点像三幕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三幕剧是什么这样。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起承转合啦，第一幕就是在铺陈所有角色，建立角色，然后跟这个世界的埋伏笔啊，然后第二幕就是整个大事件的发生，然后第三幕就是这件事件过完之后的结束，其实就是起承转合，只是在就是
好想要聊剧情，
一句来说就会讲，没有大事件就是美岛事件，如果
就是那个游戏，所以大家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去听这张原声带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是，其实做那个配乐啊，其实会有所谓的主题动机，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卡通，卡通其实常常比如说某一个角色出来，他就会有专属他的音乐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配乐有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那我不知道这次的这个剧有没有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有，所以主要这整出剧有一个大的主题旋律是第一首，然后它同时也是整出剧所有的片头曲，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开头有一个 opening 的感觉，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旋律是他们主要的旋律。
因为这首歌主要是人声唱，是想要象征说这个青年合作社里面就很多的人这样子。
没有，其实是主角的心声，就那个人声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比较是呐喊，跟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就剧情中他没有讲话，但是我就用音乐帮他唱，就说怎么会这样。
而且他每一集的那个开头是不是都用不一样的乐器去用这个旋律？
对对对
对对，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啊？
因为这次的片头团队其实是那个怡农的新的公司的团队，然后我那时候在跟怡农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因为每一集的动画都完全不一样，都是配合剧情来做的，然后我就说那我希望就是片头音乐还是有个记忆点，所以我们用同一个旋律来做，但是我每一集都用不同的编曲，就是符合那一集的内容的编曲来做，然后其实都有一点点暗示，像比如说第五集好了，第五集是用是电吉他，
是不是请帖也是某一集的片头？
请帖是第三集
的片头，
对
哦，所以然后像第四集是不是就是桥头进的合作社，就人声啊？
第四集是纯人声版的，但我在原声带收的是第八集的有电弦乐进去，
它旋律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但我有转调，然后有些像第六集是小调，就我把它转成小调。
为什么会这样大小都要换呢？感觉是所以第六集是
哦是有配合
比较负面的情剧情，
比较可怜，
所以换成小调。
对对对，
所以编那个配乐它其实会按照那个剧情去做更改，所以不是说那个原声带里面的音乐就会都一样的。
没有，所以才会有150几首，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前面用了这一段，然后后面我可能让这一段音乐再出来一次，但我需要配合那个剧情的不管是长度或节奏或是动一些音，让它去符合。
那对你来说这是第一次做剧的 的那个，会不会？那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因为最困难的是时间管理。
对，时间管理，因为我看你上面里面还说什么，还要构思说我这边飞 in 飞 out 的这样好不好啊，什么之类，很多很多要注意的事情的感觉。
对，其实做配乐很。做剧集真的很复杂，因为我很早进组嘛，我从剧本阶段就进来，然后在他们在拍的时候，我同时有在写，因为有几首是需要现场需要放，所以我就先写一写，然后顺便跟导演对痛，就是有没有对到这个氛围这样。后面剪接出来，我收到定剪，就是完整的剪接之后，我通常会先顺着看一遍，然后写那个 Q 表，就要打说几分几秒音乐进音乐 out， 然后我就要先写完，比如说全部就我自己大概想写完之后，我才会打开我编曲软体开始定节拍，就我们 英文叫 tempo mapping， 就是我需要去定每一个 Q 下的 tempo 要多少，然后因为那个专案档，你知道你如果一个档案有二十几首的时候，其实那个 tempo 你一定要先定，不然会很复杂，就这里六十下面八十，然后如果哪里渐快，比如说哪里动，然后前面一动后面就会乱掉。就是那个专案档期很复杂，对，然后定完速度之后我才开始编曲，然后写完之后就要先给导演听嘛，就做 demo 给导演听，然后导演听完如果 OK 的话，我这次有找两个 orchestrator， 就是帮我
配器，
帮我做配器编写的，就帮我在，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精修，把它细修到可以，因为我有录音，就有弦乐有录音，所以要细修到录音都没问题的程度这样。然后或者是我中间有一些乐手，像人声、电吉他、木吉他、手风琴，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号什么，就是有发出去录音，
这都要你自己
摘录。对对，所以我很像 PM， 就是我写完 demo 导演 OK 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要发给配器师，然后我就要开始发录音。然后有些人录音要比较早发，因为比如说电吉他，我前面我比较有余裕的时候，就我会自己先弹，就我没有弹那么好，但我可以自己先弹个大概，对，我可以先弹，但是到后面来不及的时候，我在写的同时就会先把需要先发录音的先发出去，他就先录下去，对对，所以我就要把那个日期写得很精确，我哪一天比如说我给他三五天录音，那他哪一天一定要给我档案，但我同时要对很多人，所以我每天都要，每天睡前就要打开看谁有没有教，谁没教什么，谁有教什么，
你要自己，
因为所有人的对口都是我，就是可能要讨论音乐上的内容啊，同时要讨论时间上，然后同时要讨论预算啊，就都只有我，所以我每天就是我都要创作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时间来看所有行政的事情，还有联系这样，但我就要切，
可是一般的
开，
一般的配乐师是这样子。
其实应该是、
哦、也都是哦，
除非是这种真的很大咖的老师，然后他的助理是可以去动他的档案，我不知道耶、欸、但我目前遇到的应该都是大部分是，
因为被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如果有人想要学配乐，这样会不会幻灭？
但我觉得是因为是比较大的案子，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我今天一个人自己做完，我应该蛮有可能会开天窗
哦、
就我到后面真的很赶的时候，就是我是真心觉得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同时，就我可能发出去大家可以很多人同时并行做事情、但一个人你要全部做，你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是你没有办法录那么多东西 MIDI 做完，就是电脑音源直接做完。
欸，我好奇你有做过专辑？
编曲有、但没有，
真的差很多，是工作量真的差很多、
但有的专辑我知道赶起来也是赶报奖的时候也是很赶。
因为配乐这么难，是不是因为你很多都还是交响乐的吧？因为有好多声部、
其实我也没有写到那么多，我的弦乐
就至少有弦乐，就是
但我弦乐其实只有录2221，就是总共小提
两把，
第一部两把，第二部两把、中提两把，大提一把、然后有的时候有叠轨，我也没有真的录到很大，但有些就是但很复杂。
是不是有真人拉了就会这么麻烦？
就是需要考虑到谱的问题，就会比较麻烦。如果全部都电脑做是简单很多，但我觉得声音就会差很多，就除非它是合成器，不然我就会觉得可以录，就有资源录就尽量
嗯，然后我想要就是回到这个，因为 我这边我记得你这个图啊，它是有每一个角色有不同的乐器，那有做一些标注，我觉得好、好特别。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许从男主角开始。你这边男主角给他设定他是大提琴还有人声乐器的。为什么会比如说，因为我如果要做一个爸爸的主题旋律，我会挑什么乐器？那一定是从比较低音的乐器选、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文青他可能是比较稳重吗？还是怎么样子 的个性？就是不同的角色的个性会那个选乐器也会有影响的。
其实就是男主角文青挑大提琴，主要是大提琴其实也有很广泛的运用，它可以拨弦，可以稍微比较有趣。因为其实主角男主角是非常活泼的，所以他有一些很活泼的，就是
我觉得好天真哦，
对对，
浪漫，
很天真浪漫的部分。然后大提琴也可以做很浪漫的部分，就是他的我很喜欢大提琴的高把位，然后。第一集的部分，像在遇到危机跟在监狱的部分，大提琴有些低音就可以去做他心里的害怕，蛮多的运用。我的考量好像不是稳重那一块，好像比较是在弦乐上，他的声音可以有比较多的高到低的运用，比较广泛。然后人声的部分比较是想要帮他喊出他没有讲的话。
就是我们
刚刚讲
的那个听的桥头琴的合作，是
这首
曲子吗？
对，但我其实没有做到完全的每一个角色出来就是那个乐器，我没有到非常非常完全，因为我有时候觉得那样太白了，就会很像，就是啊，你一听着就知道谁来，但我有点不想要做到那个程度，所以其实像比如说男主角对到女主角的时候，就不是大提琴，也不是人声，就是另外一个。他们爱情的旋律，然后有合成器，有钢琴，然后可能有一点尼龙吉他进来，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会有自己可能常出现的乐器，然后跟不同的人，比如说他跟女主角的时候是一个乐器，跟在家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有另外的乐器嘛。我看这边是说尼龙吉他跟钢琴啊之类
的，对对对，就或是不同的氛围，会有不一样的乐器搭配。
然后我这边看说，就是建伟跟那个人皇的时候，这边会用比较多的竖笛，好特别，为什么？
那时候是因为建伟是很会读书的，里面最会读书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书香气质、所以那时候就有点想要用木管二重奏，对，就所以就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因为竖笛其实在这出剧里面也很广泛的运用，
还蛮常出现，
对。
可是我其实觉得古典乐器都听起来很聪明。都
有一种聪明感，
对。
然后因为竖笛很好搭其他东西，所以其他像那个人皇我也有下一些些竖，但竖笛跟合成器一起这样。
他也是竖笛跟合成器，
但他比较，我觉得人皇部分我下的比较是氛围感，不是这个人，就比较是他跟老婆之间，就是竖笛其实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所以一样都是竖笛，他在演奏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其实写的内容不太一样。
建伟是比较听起来比较聪明的竖笛，
对，稍微。但在建伟还有一段是第九首求婚那一首，就是比较有点幽默好笑的。
为什么是幽默好笑？我其实觉得第九首那首歌听起来有点不太和谐，
是故意的，因为那一段其实就是他很突兀的突然求婚，这样会不会爆雷？就是他很突兀的突然跟女主角求婚，就应该不能说幽默，应该就是有点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我是有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紧张的感觉，有点诡谲这样，因为他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逗趣被你归在紫色的一首，
对对对，就比较偏向想要做一点黑色，应该像黑色幽默啦，有点像类似这种感觉。我那时候犹豫很久有没有要收这一首，然后后来就觉得可是这首蛮特别，所以就还是把它收进来这样。
我觉得可能要聊一下那个阿德。我觉得阿德是他配器最明确的，就因为电吉他的部分，我觉得我就很明确听到电吉他可能就觉得阿德来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剧的前大半段，阿德的确都跟他的好朋友们就在做的事情是相反，对，他其实不是跟他们在
就他一个廖飞啊
前对对对，然后在看剧本的时候，因为阿德的个性很鲜明，就是他很冲，但他其实也有很温暖的一面，就是就前面那一块、啊、然后都穿着比较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电吉他很适合开破音，就很容易。
对啊，他是唯一一个有插电的乐器耶。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就觉得好
嗯，然后电吉他的用法其实也很多，就是除了刚刚说开破音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做很 pad 的效果，就是一大片的那一种，有弹了之后再把音量转大再转小，就是电吉他上可以做效果。然后它单纯开 reverb 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像木吉他的效果，但你听得出来它是电吉他。蛮明确，尤其到后面游行场的部分，如果现在可以爆雷的话，游行场第11、12的部分其实是有弦乐，但也有电吉他，因为那时候就想要暗示这一场游行是跟阿德有关。就阿德是就是他们那一群那个黑帮有点像是在兴风作浪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就让电吉他很帅的在那边飙上去，就让弦乐跟电吉他是同时出现，它其实代表的是他们不同的人，就弦乐可能是整个游行的人群，电吉他是他们那块他跟他的小弟。
然后我们想要分享一下电吉他是第十首开始，
对对对，第十首是给阿德的电吉他破音。然后这次的电吉他手是艾明尔斯跟
杨永淳吗？
对，杨永淳，艾明尔斯跟 Triple Deer 的吉他手，还有梦湖巧克力，还有三个团。
他怎么嘎这么多团？
对，一个人有三个团，然后他也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对，所以那他也有蛮多配乐的经验。我就跟他说，你就是代表阿德，阿德一生气，永淳就弹琴。我说就跟他讲，对，所以就弹。阿德只要有那种比较愤怒的情绪出来，他就要弹。然后，但他跟阿嬷也有很温馨的部分，是第14首。
14就是很像晚上的那种水边的那种电吉他，就跟第十二首那种有破音的那种
就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对对
对对对，
电吉他可以做的事很多。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可以分享，是因为这数据我们比较想用现在的角度去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电吉他其实不是那时候的主要使用乐器嘛。
对，
比较是现在，所以是我们现在去看阿德这个角色。
里面最跟那个时间有像，就第六首是很像那个时代的音乐。
对，还有第四首，
因为音乐是一种情绪嘛，所以你是有按照比如说主角是什么个性，然后配什么样的乐器跟音乐的嘛。刚刚是在聊我们在聊这个部分。然后最后我们是不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有没有你在这次创作当中有没有哪几首歌你们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制作上面特别啊有趣或是困难的地方这样。
好，
帮我们推荐几首这样。
刚刚已经有提到第一首
桥头青年
合
作，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内心话的部分嘛，男主的
内对内心呐喊的部分。然后第二首吧。
这首是一个舞曲的。
对
对
对，第二首其实是男女主角跳舞。对，然后那时这首其实非常早就写了，是在拍之前，我那时候看着就是那个景的照片写的，他们在那个九曲桥，对对对，跳舞的那个湖的景的照片，最一开始就写，就是以弦乐为主，但是旋律放在古典吉他上。
可是你那时候是看了那个画面，你要怎么想说，他们要让他们跳什么舞？
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呈现。
因为我听起来好像是个华尔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
所以那时候就打算了，因为跳舞就有很多种舞曲的做法。
其实在专辑中还有另外一首跳舞的，是第四首。第四首其实那时候很明确的就是要做台语老歌类型的跳舞。 因为这一段比较像是他们在剧中是有实际播放这个音乐，然后听着音乐跳的。
第四首是那个阿德跟淑文的，
对对对，阿德跟淑文跳舞。但是其实第二首的跳舞比较是，应该这样讲，在剧中他们没有播出这个音乐，那个音乐是配乐，所以它意思不太一样。就 我自己有划分，一个是年代的歌，一个是从现在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歌。但所以其实第二首它是比较华尔兹的拍子，但是旋律上我还是走稍微比较台语歌一点点。其实整出剧中在里面播音乐，就是以配乐的术语来说会叫 source music， 就是你在画面中看得到有播音乐的，有这个来源的一个部分。除了第四首之外，再来就是六跟十九，就是洗头店的音乐。
那个洗头店是第六首，
第六首跟第
十九首。
十九首
あなたで落ちる春朝夜。
这首歌感觉很重要哦。
这首歌也是非常早就决定，就是看剧本的时候，那时候看到有一开始看剧本会考量的，最开始会跟导演讨论，就是有哪些场景，我想要为这个场景做音乐。然后这出剧有几个场景嘛，就是一个是桥头青年合作社，一个是比如说
餐厅
是有可能会放音乐，水电行。
杂志社，
然后洗头店。然后后来考虑之后就决定餐厅可能就不会上，因为餐厅可能有很多那种谈判的局。你如果一直放那环境音乐，我音乐会一直很复杂，就是一下要放店内音乐，一下会变成配乐。对，然后水电行也没有放，因为其实剧情没有那么多。然后杂志社也是下配乐为主，然后再来就是洗头店。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洗头店应该要播，就通常应该要有音乐才是合理的，帮客人服务的时候。
现在洗头店在播抖音歌，好神奇哦。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洗头店不太可能播没有唱歌的音乐，因为很怪。就如果以那个年代，他播个广播或是卡带好了，他一定是有人唱歌。那要唱什么语言？那时候就想很久，要唱华语吗？但好像很怪，因为是台语剧。那如果唱台语歌，但他们在讲台语就会很打架。所以就觉得好像日文歌是最合适的，因为那个洗头店的老板娘，她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那她喜欢日文歌就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美丽岛事件的那个年代并没有那么的久远，所以我们在设定日文歌的时候并不是做日本演歌，是做比较后来那个时期叫做日本歌谣曲。就是已经有一些西洋的元素进来的日本歌，但还是有一些日本演歌的唱法在里面这样。然后一开始我本来自己尝试自己写，然后但因为我不会日文，所以其实还是蛮困难。然后我试完之后，我找我的阿公唱，我的90岁的阿公唱。然后一开始就被他打枪，他就说不像，因为他就是长期美，就是他每天都在唱日本歌谣曲，他也常常会在表演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找外援，就找了我在日本的朋友，然后直接跟他讨论，然后他帮我写。然后那时候一方面我已经开始忙后面，其实已经没有心力在那边做那首歌。对，因为这首歌也做了超过半年。还有一个是像比如说吉他好了，那时候我朋友帮我录古典，录尼龙吉他，然后以前他们都会录两把，就是一个弹和弦，一个弹那个旋律这样。就我们有去研究了一些细节，然后朋友在帮我写这样。
那最后阿公是有觉得很 OK 吗？
有啊，阿公，
我看他是不是还帮你到处宣传说啊这个剧。我看 Facebook 在有放。
对，因为他有一个歌谣协会哦，然后就是跟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唱。就是日本歌谣曲，然后他们固定都会表演。对，因为其实他已经90岁了，然后他还是，我觉得他还是蛮中气十足的。然后都会用毛笔字写歌词啊。然后他会看简谱，所以我是写简谱给他，然后他平常都是要看那个卡拉带，来练，所以我还特地做了卡拉 OK 版的影片档给他练习。这样蛮有趣的。然后这首歌也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第六首，一个是第十九首、
孤单版。
对，就是帮我写的那个朋友，他婷宇他自己唱的是第十九首，那其实是同一首歌的上半首跟下半首啦，那时候写的时候是一起写的。那第六首的部分因为是我阿公唱，那其实歌词的内容讲的是很孤单的少女，她从乡下到大城市工作打拼，心里很酸的那个故事，跟剧情中其实有点呼应到那个
阿纯吗？
阿纯跟阿叔这对姐妹的遭遇。那第六首比较是第三人称视角，就是我阿公去阐述这个少女的故事，
他是等于是说书人的感觉。
对对对，但到第十九首就是女生满唱，比较是第一人称，是我自己的孤单。
所以你朋友就是大概是阿纯的这样子。
没有，但是第十九首其实是给淑文的。就像
淑文
这样会爆到你的泪。
不会没关系。我其实很喜欢先知道结局再来看。
第八集反正秀文后来跟别人结婚，然后那一段放的就是完整的第十九首。总之后面有一场拍了那个年代的婚礼，就是秀文的婚
禮，他结婚，但是那主角不是，
对对对，主角不是阿德。然后呢，那一段播的是淑文念信，就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阿德，然后他在念信，然后搭第十九首这首歌，就会很酸，就是很寂寞。
他居然有一个主题曲，
就是我觉得算是我给这些女性角色的。
怎么没有帮阿纯写一首？
因为阿纯因为他其实后面他就是爱情线啊。
因为配乐他可以是配纯音乐，可以是配歌曲。这一次主要是纯音乐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没有这么多歌曲了，为什么？
就是只要有人声进来其实都会有点抢，
有点干扰。
老实说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对我来说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使用，就是如果一直下有唱歌的，我觉得跟这一出剧的质地不太合啦，就我觉得一定要找到可以放得进去的地方我才会这样用。然后另一方面，当然是以身为一个配乐家，其实要做歌曲是蛮费时的，你要再另外打，就比如说我先这一次做了，其实就算做这两首就已经花了蛮长时间，如果我要做很多首其实就变成会是别的做法，像可能是制作单位直接去弹歌曲进来使用，弹别多一点插曲进来使用，那就会是不同的做法。那这次主要我自己可以使用的就是片尾曲的部分，就是淑妹姐的两首主题曲。然后思琪可以讲一下，就希望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因为十七是被抓的那一段，就是文青被抓。然后我写的时候前面就是当然都是比较哀伤，因为其实被抓他跟妈妈，就是他见到妈妈但他没有办法。
哦，这是被抓。
对，他被抓，他看他想要跑回家，因为他看到妈妈，然后他们两个就相就是朝彼此狂奔，然后那段是放慢动作，然后他跟他妈妈就是在到快要见到的时候就被抓，然后就被压在地上，然后他们两个有握到手，但是就被拔开。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那段是很哀伤的。所以我前面下的是很哀伤的音乐，但是我到后面把它转成大调，有一个我自己我个人的诠释，就是因为文青在前面都一直在剧中，在前面都一直说如果他被抓他不会怕，他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前面觉得好中二，
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坚定跟重要的，所以我才会把它转成大调，然后是第一首的旋律。
就握到手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种我不怕，就是我被抓了但是有一种为义赴死的那种感觉。
他的情绪转折也有蛮多首歌有做这种事情，比如说熊树的事情，他也是通常在被酷刑的时候才会放这个音乐。
哦，对对对对对，
也是有这种画面跟那个音乐是不一样的感觉的。
对，
就是他现在在被揍，但是你放那熊睡胆，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算是画面感很温柔的，很画面很漂亮的感觉。
就我们不希望，还是希望可以做到有点。
通常音乐好像都会跟文字就是相对，
对比，
就是比如说我内心可能是这样想的，可是讲出来不一样的时候，音乐就会，配乐就会有这样子的功用，很有趣，很有意思，
可以加强。
然后
对，可以讲一下那个跟淑妹姐的歌的合作，
烂吗？
对，因为有两首歌，然后这次在剧中每一次接片尾曲的，我们两首歌交错用，但是我每一次进片尾曲的方式都不一样。就我都没有直接就让歌进来。
好，我们最后来聊一下烂这首歌好了。
好，因为我记得在更久之前，就有一次跟导演开会，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个什么片头曲片尾曲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拿到歌曲，然后导演就无意中说，哦，好羡慕很多那种国外的影集，每一集都就很有钱，每一集都不同的那种很有名的歌，然后国外的就会上那种英文，然后就是那种老歌，然后都有不同的意涵，就觉得很赞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我拿到音档之后，就我们有两首，然后我就觉得好，那我想试试看，让观众不要每一次一听到歌就预期
要结束了。
对，就我不喜欢那种一听到歌就哦，又是这首歌又来那种感觉，就现在常追剧会常常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想要每一次都给他下的不一样。然后有些是我可能从曲子的中段下，有些是我把因为我有拿到那个分轨，所以有些是我只留了
人声，
对，淑妹姐的人声，然后剩下我都重编，然后也有些是我先进了那首歌里面本来的可能钢琴，然后进黑画面他再唱进来，对对对，所以这次做了蛮多的改编，尤其是第六跟第八集
嘛，
最后一首收的是第八集的，但第六集也是整个都有重做，
因为这个跟原曲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
这个听起来比较摇滚，
第一段那时候老师导演跟我说的是他想要一种听音乐季的感觉
哦，因为这首歌我访过淑妹姐，那个阿翔老师就说他那时候这首歌就是感觉是妈妈，那种很温柔的感觉，
对，
但这首用的比较摇滚这样。
对对对，因为在剧的结尾其实是他们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在农民教室，就是那个农民教室他们的那个据点又相见，然后在那里打闹，然后放了结尾是放了慢动作大家跳起来，
然后所以那边才有、那个、
就有一种
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听
音乐界的感觉对，所以有一种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愿意为了这件事情要一直往下走，其实是想要有力量的往前进，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鼓很重要。然后
讲到鼓，我觉得配乐是不是很少有鼓？
哦，我前面是故意没有下，
几乎都没有鼓哎。
对，
我在想说配乐是不太能有鼓很干扰歌台词，
没有可以，其实是可以，但我其实有意的没有下鼓，因为有点想要这次做比较线条比较多，就是比较温柔跟比较浪漫，所以我就连游行场都没有下，因为我就觉得现场那些打人的声音已经很多了，我如果下鼓就会变得很复杂，就那个节奏听起来会变得更复杂，
所以这个是最后面那种要聚在一起比较坚定的时候才下鼓，
所以一直到最后才整个下，然后我就把混音的时候，我们就把淑妹姐的声音推到比较后面，因为我觉得比较想要有乐团感，就是很像你在听音乐季的时候，常常人声不会是最大的，
对，人声就只是某一个乐器，
对，
整个乐团的分布之间的那一个平衡，它就人声，因为主流的唱片就是人声最大声，但乐团通常都会推比较后面，
对，所以就有故意做了把人声往后退的感觉，然后一直到进黑画面才是原本的歌这样，对，
了解了解。
然后第六集的部分是做了一个有点像他在狱中有点幻想，然后那时候后面就站了很多支持他的家人跟朋友，
没有一个人当掉北岸那边吗？
对，
了解。
对，然后也是那段唱出来，淑妹姐的声音比较像他心中的那个 很想家的。
那个是只有人声。
我弦乐有重录、嗯，但我弦乐下的是泛音，就我下了很多的泛音，然后加上鼠妹姐的声音，这样、嗯，就想说每一次听到片尾曲都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啊。就是主题曲、嗯、我觉得主题曲要根据有紧密的结合、嗯、就是可以有多一点的应用，让它的意义有很多个面向。
我们今天重点很多，第一个就是、欸、我们今天有聊到说、欸、配乐的 那一种思维啊、嗯、就是因为有时候流行歌它是有语言可以辅助，但是我们就是靠纯音乐来讲话，这样
就还会有音色上啊，来使用乐器上、啊、
对，使用为什么要挑这个乐器，它有它的构思。
对，是挑这乐器然后用这个方式，因为现在每个乐器的用法也都就是其实选择很多，就是我就是配乐困难但好玩的地方，就你的选择非常多、嗯、所以没有一个正解，就是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想要表达的，这样。
然后还有不同的角色的个性会用不一样的主题旋律嘛，对不对、嗯、然后包括主题曲要怎么样的应用，这样子、嗯、其实 蛮多内容的。
对我也是很开心有、嗯、就是有办法有更多的就让大家认识、嗯、配乐的机会。
我觉得好难哦，听起来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
但也是蛮好玩的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佩佩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很多跟于配乐有关系的事情，这样子、
嗯、谢谢 RP 谢谢 RP 的邀请。
再跟我们说一下要在哪里可以找到关注你啊，然后关注这个剧的这样的讯息，这样。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到公视家跟 Netflix 看盐水大饭店，然后应该八集都已经上线、嗯、那也欢迎可以追踪盐水大饭店跟我自己的脸书跟 IG， 就可以搜寻佩佩、PICHINLEE， 应该可以找得到我，这样。
除了这个剧以外，我看这边还有一个那个
哦卡带，
对，这看起来很精致。
对，因为我这次的实体专辑是出卡带、嗯、对，因为特别想说那个 年代
、
对对对，所以就出了限量的卡带，也欢迎大家
听众 听的去哪里可以买到的卡带呢？
可以到我，
还是已经没了？
有，还有可以到我的社群上，然后我有网络上可以买得到，我有上在那个 Fantomate 的、就是音乐电商上面，然后也有一些唱片行可以买得到，大家可以在我的社群上看到资料，
就 follow 你的那个IG 跟 Facebook 上面会写。
对对对对对。
今天很谢谢，
很谢谢，
再次谢谢佩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聊这个盐水大饭店这个剧的配乐的工作，这样。好，谢谢，
谢谢。